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第三页，第三页倒数第二行，第三页倒数第二行，从最后第二句开始，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对的地方：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。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、频且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，其度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。上一次呢，我们介绍到七菩提分，也把前面的五条介绍过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要从第六条的定觉分开始来谈起了。定是禅定，禅定里面呢有很多种类，层次也不一样，一般有所谓的世间禅定跟出世间禅定，在经论上把它归纳为四禅八定，实际上呢是四禅四定，也就是色界天的四种禅定跟无色界天的四种空定合起来叫做八定，并不是说四禅以外还有一个八定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而这些世间的禅定，也就是四禅八定，并不是究竟的禅定。纵然达到四空定里面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，这个定的力量呢，可以支持八万大劫，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寿命为八万大劫。可是过了八万大劫以后呢，他们这个定就会失掉了，而在他们的定失掉以后，就要堕落了，而且大多数呢都会堕地狱。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因为这些人都是修道人，如果不是修道人，一定到不了这么高的境界。而这些修道的人呢，都把这一个境界误认为菩提涅槃的最高境界，所以在他们的定功失掉要堕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谤佛谤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说证得大涅槃以后就不会退转了，那么他怎么会退转呢？还会堕落呢？于是就认为诸佛所说的话不可靠，而谤佛谤法。我们晓得谤佛谤法的罪就是阿鼻地狱啊。像这些修道人，我们可以说都是福德因缘不具足，不多啊，遇不到好老师，遇不到净土法门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以他们这种定功来修持名念佛的话，我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又能够发心来修学，可见得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也不少啊。如果我们再不努力念佛求愿往生，那就要辜负了我们这一生可以得度的殊胜因缘，这未免太可惜。 如果我们遇到其他的法门，在这一生当中未必一定能够了生脱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八万四千法门除了净土法门以外，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见思烦恼断干净，才能够了生脱死啊，才能够超出六道轮回啊。这个我们恐怕这一生很难办到啊。那么今天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呢，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就是大业往生啊，不必断见思，只要无见思烦恼就可以大业往生了。这个呢，我们这一生就可以做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遇到了，真的就像开经记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一生用空过了，那未免真的太可惜了。说到出世间的禅定，这是从第九定开始的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非想非非想定再提升了一级，也就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九次第定。从这个定以上就叫做出世间的禅定。出世间禅定的种类也很多，境界各个也不相同。那么我们称如来果地上的禅定叫上上禅定，在楞严经里面就叫楞严大定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禅定。所以在还没有得到楞严大定以前，所有的定境我们都要晓得它不是究竟的，不可以贪着禅定的快乐。如果一贪念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再往上面进步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定觉分，这个定里面有个觉啊，有觉就不会住在禅定当中，不但对于世间禅定不生爱着，不贪图定中的享受，就是连出世间的禅定也不生贪着，所以他能够不终止在当时那个境界当中，而且呢能够往前进步，一直到如来果地的禅定，这个就叫定觉分。第七呢是念觉分，这一条是专门对修出世间法来说的。所谓修出世间法，也就是修了生，了生时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的法门。在修学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要觉悟，决定不能够有一点迷惑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定慧的精等，不能够让定多于慧，也不能够让慧多于定，要恰到好处。就好像车的两个轮子也要一样高低啊，鸟的两个翅膀也要一样长短啊。如果要是有了偏重，那就会出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定要是多了，定多于慧，我们就会有昏沉的现象。慧要是多了，慧多过了定，那我们的心就会静不下来。特别是我们初学的人，这种现象非常的显著。就拿我们念佛人来讲呢，就像我们一般佛气道场，在我们念佛念过一段时间以后，静坐下来的时候， 常常我们就会打起瞌睡来，是自己睡着了，这个就叫昏沉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睡啊，可是却自自然然的昏沉睡着了。像这种情形，如果我们以电觉昏来说呢，那就是我们的定都会少，定都于会。另外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并没有什么妄念呢、啊、可是当我们一静坐下来的时候，不知道哪来的妄念特别的多，七上八下，说我们定不下来，说我们静不下来，坐不住，这就是我们的慧多定少，慧多于定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定慧，并不是戒定慧的定慧，如果是戒定慧里面从戒产生定，从定开发出智慧来了，那就不会有这种现象，因为这个慧是般若的智慧。这里所讲的定慧是五力当中的定力跟慧力，这个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。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些毛病，那么我们自己就要练觉，要觉悟，要晓得我们自己目前所犯的是什么样的毛病，然后使用前面那六种觉分的方法来对治我们自己的毛病。就像如果我们心昏沉，我们提不起精神来，要打瞌睡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责法、精进、喜觉分这三条来救自己，总是要选择一个对治这个毛病的方法。就像在静坐的时候想要打瞌睡了，我们就起来去拜拜佛，使身体动一动，或者惊醒，一边走着一边念佛，这样就不会打瞌睡了。同时呢，要想到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，要想着决定不能辜负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这种殊胜的因缘，而努力精进念佛，使我们能够在佛法上产生法喜。如果我们心里面的妄念多了，心定不下来了，七上八下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后面那三种，也就是除觉分、舍觉分跟定觉分了，用这三种方法把我们的妄念把它收摄住，来对治我们的妄念，使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得到平静。因为只有平静的心，我们念佛才能够用得上力啊，念的才有作用啊。所以这七觉分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理解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活用善用它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善用这七觉分，那不但我们在佛法的修习上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，同时呢，对于其他的事业，也就是甚至于连世间的事业呢，我们也都能够保持着精进不懈怠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到八圣道分了，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八正道。这是因为前面责法觉分的正确，不依偏也不依邪，所以才能够入得了正道，入得了通往菩提涅槃的大道。它一共有八条， 第一条是正见，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所修的出世间的无漏法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也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等的这些东西，无漏是不带有这些东西，可见的无漏法是清净的，是没有烦恼的，所以它能够照见苦集灭道，对于这四谛法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就叫正见。正是正确而没有错误，见是见解，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见解正确了，知见正确了，那我们就不会堕落在烦恼里面。我们知道烦恼是业因啊，轮回是果报啊，既然我们不堕落在烦恼里头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业因了，那当然就不会结果啊，就不会有生死轮回的果报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正见这一条是我们一定要修学的。正见如果我们以净土法门来讲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本经所给我们说的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个佛国度的那边，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导师叫阿弥陀佛，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不是假想的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相信，这样的理解，这种见解是正觉，同时也相信如果我们自己发愿求生，在你命中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见解就叫正见了。因为阿弥陀佛决定没有虚愿，阿弥陀佛的愿决定是真实不虚的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也绝对是真诚的，一定靠得住的。所以在这个法门当中，这种见解是正确的，是正见。第二条是正思维，这一种思维呢，我们千万要记住，它不是第六意识的思维，因为第六意识是有漏的心，也就是烦恼心，它虽然有思维，但是不能够叫做正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正觉，所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呢，不见得是正确的，是会有错误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正思维，那么阿罗汉以上，那就可以相信自己了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知见是正知正见，这个时候的思维是正觉，不会有错误的。可见得正思维是指跟无漏的心相应的思维，也就是四谛的智慧。在小乘上来讲是一切智，在菩萨上来讲呢是道种智，那么如来果地上称之为一切种智。凡是跟这些智慧相应的思维，这才能够叫做正思维。换句话说，不跟一切智相应，不 不跟道种子相应，不跟一切种子相应的思维，都不能够叫做正思维。如果拿本经来讲，就拿最低的境界来说，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念念有佛，常常思维阿弥陀佛，常常思维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所讲的这些方法境界，念念能够不忘，纵然这是第六意识的思维，但是这一个思维的境界跟佛的境界相应，这也就可以算得上是正思维了。虽然这种思维不能够得到一心不乱，但是他却可以得到功夫成片，可以能够得到待业往生，同时又是一心不乱的基础。第三是正语，语是言语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言语啊。古人说得好，舌为祸福之门呐、啊，善的原理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，不善的原理往往会带给我们杀身之祸啊！可见的言语是多么的重要，世间的闲杂原理。就像谈论他人的是非，说别人的长短，这些当然不是正语。其他就像研讨经论啊，说法立身啊，讲经说法给别人听啊，这一类的言语呢，就属于正语了。如果拿我们持名念佛这一个法门来讲，第一个正语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因为这一个法门是以持名念佛为主，为正修，所以自己念佛是正语，劝别人念佛是正语，讲解念佛法门是正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能够不远矣则矣，凡是有言语，总是要跟持名念佛相应，不要落在邪语里面。第四是正业，业是说的是业，我们在世间有我们世间的事业，就像我们现在有这一个人生，有这一个身体，有一个家庭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事业来养活我们这一个身体，来养活这一个家庭。可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取正当的事业。那么什么叫做正当的事业呢？简单的说，凡是对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事业都叫做正当的事业，都可以称之为正业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对于社会大众有害的、没有利益的事业，都不能够叫做正当的事业，都不能够称之为正业。纵然是很赚钱呢、啊，我们也不能够去做。所以佛告诉我们说，要用智慧除身一切的邪业，凡是不正当的行为都叫做邪业，我们都不能够去做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佛了，当然我们就要有出世间的事业了，而在出世间的事业当中， 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自己的身心常住在清净之中，这是我们念佛人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出世间事业。特别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人，我们都要知道念佛法门称之为敬业了。我们想一想这里头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时时刻刻远离五欲六尘这些事业，念念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上面，处处要提醒自己觉而不迷，使我们自己的身心境界永远保持着清净，这是我们念佛人的正业。第五是正命，这一条是指我们在社会上如何来维持我们的生命，它跟前面的正业是有关联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除开五种邪命，而这五种邪命都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。我们知道出家人不从事于社会的生产，他们是以乞食来度路，也就是说要依靠大众的供养来维持他们的生命。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他们能够便于专心来修道。可是佛呢，怕世间有一些懒惰的人，也示现了出家相，剃了头披了袈裟，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在求道，而是好吃懒做，贪图信徒的供养。于是呢，他就会想出种种的花样来骗取信徒的供养，像这些就叫做邪命，不是正命。所以佛才叫我们要离开五种邪命。那么这五种邪命是这样的，第一个是以奸诈为怀，故意装出跟别人不相同的样子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大众对他起恭敬心，对他多多的供养，这是邪命啊，不是正命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存着有这种心做这一种事情，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磕十万个大头，可是心术不正，决定不能够成就道业。第二种是自收功德诱惑别人，说他自己修行境界多么的好，定功多么的深，他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是在求人对他恭敬啊，对他供养啊，这个也是邪命啊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越是有道德的人，他所表现出来的越是谦虚啊，决定不会贡高我慢，这是我们要了解也要把它记住的。我们想一想，他会说出我修行多么好，我念佛功夫多么了得，我们想想看，他一点定功都没有，他一点忍辱功夫都没有，连这个都会说出来，那他有什么定功呢？有什么功夫呢？所以会说出来的人 往往都没有真实的修行啊，禅定功夫不行啊，才会忍不住说出来啊。像这些呢，都不必相信，听了姑且笑一笑就好了。第三种是瞻相吉凶，他为人说法呢，他不说正法，他见到信徒了就对他相命，说他哪一年会有好运了，要发财了，用这种方法来求取供养，不以正法教人，专门说一些吉凶祸福去威胁人，去吓唬人，等到别人来供养来恭敬他了，就帮他消灾。其实都是骗人的把戏，别人要是真有灾难，他有什么能力替人消灾呢？如果他要是有真有能力可以替人消除灾难，那我们想一想，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啊，我们有灾难，菩萨大慈大悲早就把我们消除掉了，佛菩萨都不能带我们消灾免难，他又有什么能力呢？像这些都是邪命，不是正命。我们要晓得经论里面讲得很好啊，假使摆我们所造之业百千劫不因缘会合时呢，果报还自受啊。我们所造的业，所造的因，到最后还是自作自受啊。我们不要想到因缘果报要清楚，这是通三世的啊。我们造了因，在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得到果报，因为缘不具足，所以不结果。可是未来世，哪怕是百千万劫啊，这些业因不会消失的啊，它是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啊。等到缘记住了，因缘汇合了，果报还是要自己受，因碰到了缘就会开花结果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自己造因，到最后自己还是受果报，这个佛没有办法帮我们消除啊。我们想想看，佛三不能里面的第一条，佛不能够免定业，佛自己不能够免定业，所以菩萨才畏因啊。菩萨知道造了因到最后一定会得果报，所以菩萨不造因。我们众生刚好性颠倒啊，造因的时候不怕，等到果报来了他才害怕。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啊，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不要造作，不要做一些邪命。第四种是高声献威，说法呢故意说得很大声，故意装得很威风的样子，叫别人一看到他对他畏惧，对他恭敬，装模作样，这也是邪命。第五种是说所得供养，故意向人家说，你看某某人供养我好多好多啊，他为什么讲这些呢？ 目的在哪里啊？他的目的是在叫人家对他恭敬，对他供多多的供养啊。这也是邪命啊，不是正命。像上面所说的那五种邪命，无非都是贪图名闻利养。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应该要远离这五种邪命。那么说到我们现在的佛教，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外国，已经没有起始了。虽然没有起始，但是信徒的供养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晓得，决定不能够堕在这五种邪命当中。信徒的供养有多有少，不管供养的多或者供养的少，除了我们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以外，要供养众生。别人有欠缺的，有缺乏的，我们要布施，要供养他，使他在生活上没有忧虑，没有缺乏，能够安心来办道。自己决定不能够多求，多求会增长贪心，会障碍道业。这一障到呢，麻烦就大了，后来一定堕落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是我们要晓得的，要特别注意到的。虽然上面所说的五种邪命都偏重在出家人上面，佛是针对出家人说的，可是我们在家学佛的人、修道的人也是应该要注意到，应该要学习的。为什么呢？既然我们已经心在道上，那么虽然我们的身在家，但是心实在也就等于出家了。所以佛陀上面所说的五种邪命，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真正佛弟子而说的，不管是在家或出家，都要遵守，都要这做，要做到，不能够堕在这五种邪命当中。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呢，也应该要体会到。第六条是正精进，它着重在正上面，这是以无漏的智慧修菩提涅槃的大道，勇猛精进，不疲倚不厌，行解相应，这个就叫正精进。如果拿念佛人来讲呢，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，净念相继，跟一心不乱，逐渐逐渐相应了，这个就叫正精进。第七是正念，也是以无漏的智慧来断除一切的妄想杂念，一心专念真如实际，这是正念。或者念正出道法，这也是正念。就拿我们念佛人来讲，如果我们能够六字洪名，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，或者阿弥陀佛这四个字，昼夜不间断，断恶修善，念念在怀而不忘失，不让他忘掉，这个就是正定。第八是正定，这是说以无漏智慧除舍一切的散乱，远离不定、邪定以及有漏的禅定，这个叫正定。如果以我们念佛法门来讲呢，理一心、事一心，都是念佛三昧，都是念佛人的正定。甚至于功夫成片，也可以说是念佛人的正定。像我们初学的人，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心定在佛号上面，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应付事情，把一切事情做得圆圆满满，事情一放下了，心就定在佛号上，就赶快把我们的心定在佛号上，佛号上面，也就是要把这一句佛号赶快抓回来。 念念阿弥陀佛，像这样二六十中心都能够安住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上面，这个就叫正定。因为这一句佛号跟念佛三昧相应，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三十七道品简单的介绍圆满了。那么在前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，这三十七道品是通大小乘的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依天台四教的判法来讲，这三十七道品也是通藏通别圆这四教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些道品我们是依无生世地来修，那就是藏教，就变成藏教的道品了；如果是依无生世地而修，那就是通教的教品，通教的道品；如果是依无量世地来修，那就是别教的道品；如果依无咒世地来修，那就变成圆教的道品。所以三十七道品，我们不应该，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小乘法，而是通大乘也通小乘的。这个我们千万不能够对它发生误会。再说，如果这三十七道品是小乘法，那么我们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是圆顿大法，那怎么他那个地方会讲这些小乘法的东西呢？所以偶益大师才特别提出来跟我们解释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用什么心去修这些道品，它就是什么样的境界。就像如果我们以藏教的心去修，那我们就是小乘的境界；如果我们以别教圆教的心去修，那我们就是大乘的境界了。可见的，这三十七道品是佛法的纲领，是佛法的原则。那么它的应用呢，无量无边，境界也非常的广大。既然刚刚提到藏通别圆四教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想把天台四教在这个地方简单的做一个讨论，这样我们以后才晓得应该如何来用心。当我们把藏通别圆讲完了以后，我们会把下一次应该藏通别圆呢，下一次应该会讲完，我们会提到这四教藏通别圆它的断证功夫，甚至于把这些断证功夫跟六级佛呢把它配起来。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就像在圆教，我们伏烦恼、伏见思烦恼是在哪一个阶位？我们断见思是在哪一个阶位？那么别教断见思是在哪一个阶位？伏见思是在哪一个阶位？通教是哪一个阶位？那么藏教是在哪一个阶位？这个呢，我们等到把藏通别圆介绍完了以后再来谈，因为这些呢，我们学佛的人也应该晓得、知道，也要了解他们的断证功夫。那最后我们会把六级佛把它配起来，跟藏通别圆配起来，依照他们的断证功夫来配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藏教。藏是说的三藏，小乘的三藏，经藏就是四阿含经，也就是长阿含、中阿含、增一阿含跟杂阿含这四大类。律藏是毗尼，论藏是阿毗昙，这是小乘的学者一定要修学的，换句话说是他们修学的依据。 所以称之为藏教。这是从世上来建立名称的。那么小乘也就是藏教，他所说的四谛是什么呢？小藏教所讲的四谛是生灭四谛，所以他的苦谛是讲生住灭三相流牵，生住灭三相流牵。就拿我们人来讲好了，从我们出生，出生这是生，从出生一直到死亡，这一个过程就叫住。出生以后到死亡，到死亡这一个阶段叫住，死亡就是灭，三相流转了。所谓生老病死，千流不息，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了，这是苦。就像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三苦八苦啊，己呢，这是苦的因，己就是烦恼。所谓贪嗔痴等分，四心流动。什么叫等分呢？等分就是跟它相等的，从这里头产生的。所以三毒烦恼，贪嗔痴三毒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是根本烦恼。那么八万四千烦恼是它的等分，是从这里头所产生出来。八万四千烦恼是从贪嗔痴所产生出来，所以八万四千烦恼是它的等分，贪嗔痴是根本烦恼，其他的一切烦恼是它的等分，是从这里头所流露出来，所流出来的。因为有烦恼的因，才会有生死的苦。所以苦即是世间二谛。那么灭道呢？那就是出世间二谛了。道是藏教的三十七道品，它是用对治一朵，也就是用这三十七道品的方法来对治我们的贪嗔痴等分这些烦恼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疾、这些烦恼是病，那么三十七道品是药，以药来对治病，药到病除，病除了以后呢，那就还灭了。灭有还无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生老病死，灭生死，灭轮回，回到无为法，也就是了脱生死。这是藏教所讲的四谛。那么通教呢？所谓通教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前面呢可以通藏教的教义，后面呢可以通原教别教，为大乘的出门，也就是大乘佛法的初学。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，根性力的人呢可以通别教，可以通原教，根性钝一点的人呢，那就通前面藏教的教义了，所以叫做通教。那么通教所讲的四谛是无生四谛，所以他所说的苦谛是如幻如化，无逼迫之相。我们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一切法没有不是当体即空的，既然当体即空的，所以在这当中也就没有什么逼迫相了。极地呢也是一样，也是如幻如化，也是当体即空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合合相可得了。说到道地呢，它是讲不二相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跟极地同一幻化， 跟极地同一幻化，所谓是入梦中之药，对治梦中之病。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清楚，入梦中之药，对治梦中之病。我们细细的去体会这一个比喻，我们想一想，病是在梦中，药也是在梦中，而整个梦又是一个幻化的象。当然病跟药也同一个幻化，所以才说不二。灭谛呢，他所讲的是无生相，灭谛就是涅槃，也是如幻如幻，所以他没有生相可得。说到我们修学净土的人，如果我们过去是修学通教这一个法门，也就是我们一般大乘法里面所讲的空观呢，你如果是修空观的话，带着有这种习气，那么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还是离不开这一个法门，也一定会依无生师地来修行的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阿弥陀佛一定会依我们的习气根性来教化我们。我们过去是修些什么，佛一定用这种方法慢慢的把我们接引到一乘佛法，他一定会顺着我们过去的习气来接引我们，来教化我们，慢慢的把我们带到究竟圆满的一乘佛法，也就是圆成佛道。所以如果我们过去生当中修的是空观，有这种习气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一定会先依无生师地来修学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别教跟通教呢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。那么下一个星期呢，刚好是端午节，刚好是端午节，所以下一个星期我们暂停一次，大家好好在家里念念佛，过端午节。下下星期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见面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会用的时间比较久一点。这藏通别圆讲完了，就是讲断证功夫，再来会把大乘佛法、四摄六度这些大乘佛法、十力四无畏这些在佛门在佛法里面常常会看到，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提到一些。就像六度里面、四摄里面都讲布施，那么四摄法所讲的布施，它的精神在哪里，它的用意在哪里？六度里面所讲的布施，它的用意在哪里？它的目的在哪里？其实这两个都不相同，它的用法、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一定要清楚。